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来到你面前，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的灵的同在，仰望你灵的能力，仰望你灵的感动。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将你的话语大大的感动。我们为了刚才你所呼召的那一群的年轻人献上感谢，你让他们有机会在年轻的时候能经历到宣教的热忱，让他们年轻的时候能够看到宣教的需要。现在主求大大使用他们的旅程，好像当日你使用保罗一样，将你的福音传出去，将以撒的时间完全都交在你手里面，请你大大的使用。我们祷告信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刚才看到很多的年轻人愿意付上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精力，将福音传出去，我心里就有感动。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能够用你最年轻的力量来侍奉他，是最美好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等到年老的时候，退休之后才侍奉，那个时候前一半生就浪费了。我记得我1967年我信主受洗，那一年的夏天呢，我就去一个夏令营，在那里我奉献来一生的奉献给主，来侍奉他。但是很奇怪，过了差不多50年，神没有给我机会。在50年里面，在经历到在香港。在香港的教会，一直的都是在香港聚会，还是在青年团来侍奉主，但是一直的没有有个感动来传时间的侍奉。后来来到加拿大，在加拿大时候，神也没有给我一个感动来传时间的侍奉。但是加拿大的时候呢，我是不在大城市里面，都是在小城，还是在原住民的地方来工作。我是读心理学的，对儿童心理学啊，那个时候是我的专业是看帮助所有不正常发展的孩子，在英文是 atypical child development。就是不正常孩子的成长，所以在原住民里面很多很多，但是都是教育他们。但是最后当我退休之后，有一天神感动叫我去读神学，再读一个神学的硕士。那个时候才在这里做牧师，我就回转看这个整个的旅程，我一生的旅程里面，过了在从新主一直到现在，神有没有使用我的能力，有没有使用我的时间？我就想。神有没有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一生？我就想，当回首看的时候，神实实在在的每一个脚步都是有他的灵的同行，虽然不是全时间的侍奉，但每一步他给我将神的福音带出去，在原住民那里 我的 Cree 很好的啊，我不单是英文哈、啊，我是广东话，我可以讲非常好的原住民的 Cree， 那他们我常常和他们的 Coco， 他们的老人家谈话的时候，但是整个的过程里面，神使用每一个脚步，神不是单只是到底是一个牧师传道，还是一个信徒门徒。如果你坚持这个初心的时候，每个脚步神都使用。这是我在最近我回首来看我的一切的旅程的时候，一生的旅程。最近我去了那个爱德华王子岛，在那里是民风很平静，那里的人很多都是孩子教会。我就看到那里有很多的很美的教堂，我又看到那个欧洲看见那个欧洲也很美的建筑物，反正很多的，我在 Halifax 真的很有的非常美丽的教堂在上面，甚至今天在中国也有很大的教堂。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欣赏这所有这么大的教堂，这么华美的教堂，它的开启，它的第一步是从哪里来？谁感动人来建这个教堂，用来赞美神的名？我在思想，当我预备讲这样的时候，我在想到那个保罗的宣教，保罗在从呼召的第一天起，他就用了他的每个脚步来宣教。所以在今天所讲的旅程，是保罗完成了第三次去宣教的旅程，他是一路的为他神感圣灵感动他，你要去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你宣教，我呼叫你宣教。那你宣教过了这么多时候，你去回去耶路撒冷，这是保罗所受的感动，这每一生都受灵的感动，所以他要去了。但是当每一个旅程里面，刚才所读的一段的经文非常奇怪的，那经文是不是每一段的路，弟兄姐妹，保罗，好，我祝福你，你去耶路撒冷，圣灵感动我，鼓励你去。但是不是，保罗一生，他所遇见的每一步，有很多的阻拦。有很多的好像是不从神而来的戒话，但是无往初心的意思是，保罗一生他所做的那是在第一天当神呼召的时候不忘记神给他的方向。所以当保罗去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当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奇怪，为什么这段经文讲的这么琐碎啊去了哪，就去叙利亚，去推罗，去每一步都写。我是
重要吗？
为什么用了这么多的篇章来写？许多行传那是一个行传，走路的，有 acts， 有动作的。保罗有，他说他受到感动，要去耶路撒冷。但是在第一段里面说，有一些门徒，他去到哪里都有门徒，很奇怪。那个时候是教会刚刚开始，门徒从哪里来？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信了主之后，都是将福音传出去。当他去的时候，有人对他说：“我受了灵的感动，不要去耶路撒冷，不要去耶路撒冷。”如果今天结群的人站在这里，我就对苏林姐妹讲，你知道在柬埔寨有人有电诈，听过吗？有人kidnap 叫你掳了去，你怎么办？这么多年轻人，他们说可以讲英文语吗？让他们在那里做电诈，怎么办？不要去，圣灵感动我，不要去。他们怎么讲？很多时候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要同时要放下自己的心。这些人对于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为什么不要上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在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们看到的耶路撒冷他就受苦，他在耶路撒冷被人抓住，在耶路撒冷又被人送去罗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他的旅程就终结了，就不能再说宣教，就是将他拿去耶，把别人抓住去罗马，在哪里处死，他的生命就终结了。他们看到圣灵给这群的人看到保罗的前路是怎么样，但是怎么样来明白这个意象呢？他们来讲，这个意象是告诉他们，告诉保罗不要去。但是神的旨意是不是不要保罗去？神的旨意，神的灵让这些人知道前面的困境，是不是说保罗不要去了？你在推罗，在雅典平平安安的多么好，享受你在神里面的祝福，享受弟兄姐妹的围绕的爱心，不要去。这是他们用他们的思想说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怎么样明白，有个神告诉你，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又受了很多苦，那么你就说我不信耶稣了，我现在平平安安的，为什么要信耶稣？但是不是这样的来明白神的旨意。这群的人跟着他的对保罗的爱心，他说不要去，但是保罗明白神的旨意，这不同的旨意，同样的一个意象，同样的一个信息， 那是不同的决定。但是保罗没有听，他们就过了这几天，他们起身前行，他们众人与妻子儿女送他们的肠胃，他们都跪在弯向祷告，彼此祈别。是保罗不听，保罗说我的对这个意象有不同的解法，不同的明法，因为神在我身上的有一个不同的呼召，不枉他的初心，神怎么样呼召他。当保罗再去的时候，他去的一个地方，他是腓力，记得腓力吗？在哪里见过腓力？对，那个太监吗？记得个太监，腓力被圣灵提到的旷野，见到个太监就带他信主。现在腓力，他们称腓力是什么？谁？传福音的腓力，传福音的腓力。他在他们家里面住，在那里他有处女，这个七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我相信他在那里的时候，他的女儿也看到对他的预言，但是他没有停止他的旅程。那么他再去了个地方，有一个犹太人，有个犹太人来，从那个亚扎布来到，带来的困住他的手腰带，这是最大的一个行动，那是如果你去耶路撒冷，他说圣灵说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要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这本地的人说苦劝保罗不要向耶路撒冷去，苦劝他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那里有苦难，那里人家抓住你，那里有死亡等候你。但是保罗说，你们为什么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他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他们看到的异象里面，保罗要受苦，看到异象里面所罗要失去他的生命，不要去，留在这里平平安安，安安乐乐的享受这里的团契，享受每个人的爱心。但是保罗的对神的认知是，神呼召他，不需要他安于现状，不需要坐在哪里。当我们今天看到那个这么多的华美的教堂，这么多人的信主，这是那个时候的不忘初心。保罗知道神呼召他是为了什么，这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这是重新的认识他在神的面前，他神在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信耶稣能得福很多时候我在香港的时候去香港的天台上面有很多 的难民在那里住的时候这很多的人在哪里这是 我们常常在讲啊，信耶稣有福气，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得永生，但是没有说过信耶稣你要受苦，信耶稣你要生疾病，信耶稣不等同你不受苦。原来他说，我为了他的名，为了主耶稣的名，被人捆绑死亡都是愿意的。的意思是他无我，这个当耶稣基督在路上遇见保罗的时候，他对他的呼召，扫罗，扫罗，为什么你逼害我？那个时候，他的认识，神对他的呼召，从来不是因为他可以大富大贵，但是要他侍奉，要他明白这个更多这个永生的意义。当保罗被呼召软禁杀了，他在的时候，他所认知的是不同。所以在二十一章那里说，之前的一章，他已经对那些人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信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迫切的意思是，在这是不是捆绑？这个翻译不是完全是捆绑，那是被推，被推向前，圣灵推着我向前，要我不要停留，不要站在哪里，这心被圣灵推，被推着。他说他在他的施工里面说，圣灵在过程里向我指证，有困锁与患难等待我。信耶稣不是安安平平的，信耶稣乃是用他的爱，让我们重新的将我们的生命重新的定位。在我信耶稣在50年60年来，差不多60年吧，来不是平平安安的，有很多的困难。那很多时候我的父母说，为什么神让这些东西发生在我身上？我就知道神在每个人身上有个非常美好的结果。当我看到这个大的图画的时候，困锁、患难、逼害，原来里面有美好的神的计划在里面。有几年我在那个在卡扎里那个时候刚刚出来毕业，刚刚结婚意气风发那个时候有工作啥都有。那个时候我就那个卡扎利的地产非常好，我就买了三个房子，买了个房子就拿多的房贷去卖第二个房子，再用第二个房子买第二个房贷去卖第三个房子非常以为自己很多的钱财。那个时候我就说感谢主祝福我我有三座的房子在哪里。但是有一天那个时候是1979年吧，突然之间那个时候 房贷是19%19% 的利息，突然间有5%，这样的升到19%，那么的那个上个房子怎么样？我们不能还了，没钱了。那么那个小刚刚毕业，有个女儿。那我小就想，为什么神不祝福我？那么师母说，压力太大，我要离开这里。那么我就找个地图掉下去，就看到啊 ，high level， 这那个亚萨最北的一个城市，小城。的放下所有的东西，放下所有的房产，将每一个房子卖了多少钱呢？1块钱，每个房子卖了1块钱。为什么1块钱啊？因为亚萨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所谓deficiency judgment， 你卖了，你拿了我的房子1块钱，那么你就要负责我的房贷，所以没钱了，所以所有的房贷1块钱1块钱1块钱卖掉。那个时候心里面很不好过，是不是我侍奉主做了，为什么没有祝福我？但是神所要我的生命不是注目在这些东西里面。我去了北面，我在那个原住民的里面做了很多福音的工作，那个原住民的那个 band 叫做 Denita 了，他有不同的所谓的contract 那个treaty， 在 Denita 那原住民，我有很多的孩子都是 Denita 过来，那个时候叫福音传出去。原来神在每个人的身上有个不同的指望，这个是他说有困锁患难，他说他已经知道了，还没有出发去耶路撒冷之前，他已经知道这是有困锁在里面，但他明白神的在他生命的旨意。有人说，那么为什么我信耶稣？信耶稣也受苦嘛，但是在神的眼里面，我们这世界的生命只是个非常短的生命，但是我们与他同在的生命，这是永永远远的生命。很多时候他们说，我在世上吃吃喝喝就好了，完了闭上眼睛，啥都不要用，不要。以后的什么没有，但是神看我们的那是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当神呼叫扫罗的时候，他说他这个使徒行传第9章，他当扫罗坐在那个黑暗里面的时候，扫罗呼叫一个人叫阿拿尼撒，他说你去为他祷告，因为这个人我在他的生命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指望。什么指望？那是一个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如果是神是一个宣教士，他是很不好的宣教士，很烂的宣教士，信耶稣，你要生为神受苦难，你信耶稣吧。但是神是用他的爱， 用他的能力，也用他的意象，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简短的生命。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最美好的生命，这最丰盛的生命是在我们的前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同一个一群的人，他说圣灵告诉我你要受苦不要去，但是扫罗说我要去，因为圣灵告诉我我要受苦难我要去。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在信了主之后，当每一天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思想我们怎么样借着圣灵来明白他的旨意。所以在第一有四个方面，在神的话语你明白他的旨意。当那个你信了主，很多人信了主从来不打开的圣经，很多人信了主从来没有灵修，但是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所以在那个诗篇说，我要教导你指引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神是说我定睛在你身上，神需要我们的需要，神的安慰在我们身上，神的力量在我们身上，指示我们当行的路。当我们在跪着神的面前接受他为我们救主的时候，主啊，我接受你在十字架上的恩典，你的所流出的宝血，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的一生一世的跟随你。这个一生一世的跟随乃是没有放弃的，勿忘初心的。当你将你生命献上的时候，神就教导，神就劝诫，神用他的话语来劝诫。所以在有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也非常美的一些，就是脚前的灯是这里，今天或者是明天，神在每个脚步里面都是用他的话来带领。同时呢 A light unto my path， 在路上的光，在前面的道路，不但是脚眼睛，乃是一生的道路，都是用他的话来光照，用他的话来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可以在每一步里面都有他的祝福。这是最蒙福的一个生命。在当我一生在加拿大的一生里面，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但是呢每一步我都知道神在哪里，那么叫做平安。所以在不但是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有团契，我们互相的 交流，是这个属灵讲教的劝告的印证。很多时候人来和我讲啊，牧师啊，这是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办，为啥我不顺利，我已经确定为神做工了，为什么这些问题不解决。很多时候我就用心的话语，用我自己的经验来帮助他们。这不是所有的属灵讲者的劝告 都对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根据神的话语的做一个基础来。所以在那个保罗说，是基督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了无方言的神。的意思是无方言的神是 他的话语是句句都是真的，句句都是阿们。那是跟着一个属灵讲者对你所讲的与神的话语不相对的时候，那在于神的话语为准。其实神我们的生命乃是叫做一个神给我们的一生是传扬的功夫，传扬的责任，按着神给我们受主的命令交托了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所的生命已经交托给他，我们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荣耀他的名，每一步都为了传扬他的福音。如果这个如您讲讲的劝告与这个不合，那么要与圣灵与圣灵的感动还有话神的话语 来托住你，还要有从圣灵而来的平安。很多时候当我们决定那些事，心里没有平安，心里不断的有挣扎，那么需要停下来在神的面前祷告安静。所以在应该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神所去出人意外的平安比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一定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在以为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有平安吗？跟着我们与神的关系，跟着我们认识神，那个有平安吗？你心里有平安吗？这是非常重要。这个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做主，你们为主蒙召归为一体，要存感谢的心，心里的平安。最后，聆听神的微声。神到今天还是说话，在我们心里面他说话。神的微声为什么微声？好像是在从前 有个神的仆人以利亚，以利亚做了很大的事，将巴利的先知杀了，将 神的道 重新的兴起了，但是他非常的累，也许别人要 打死他，他在逃跑进入了个山洞里面。他这才是人生最低的一点，最失望的，最无助的，最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但是我用刀杀了他们，用刀杀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群说我的名。这是非常悲伤的一件事。我为神做了这么东西，为什么神不与我同在？只能说你站在哪里，他说站在山下，在我面前，来到神的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带着，崩山碎石时，耶和华全部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耶和华的声音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声音，从来不是在雷火地震的风的时候你听到，什么时候你听到神的声音？火后有微小的声音，非常小的。你就站在哪里，不是在烈火地震里面听到的，那是在微小里面，在安静里面，在将你的心完全的放下，将你的哀伤，将你的恐惧，将你的 所有的悲伤完全的放下的时候，神有微小的声音帮助，从神的微小的声音来。很多时候我们对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很多领袖最大的问题，那是通常是轰轰烈烈为神做工，很多是非常非常忙的来为神做工，但是没有用时间在黑暗里面，在安静里面聆听神实实在在的与你说话，在你的灵里面用他的灵来帮助你。这个是 decision。 当我们以为听到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在他的话语里面寻找聆听属灵讲者的声音，那个在神的安静里面，还有在那个每一天生活里面。所以在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要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聆听听神的声音，在永生里面有份。当圣灵与你讲话的时候，跟着神的话语，跟着人的教训来做。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实在在的每一天都是在我们身上，每个脚步你要在我前面行。亲爱的主，请你帮助我们，亲爱的主，请你以你的灵每一天的感动，让我们知道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在你的智慧里面得到力量。求主请你帮助我们，将与我们同行。祷告是主耶稣的名， Amen。 我们唱首歌。